我们刚才说墨绝如淡，好，不要觉得像这个负有负担，好，然后你怎么样能够这个就错这种做这种正面的思维呢？就是你就多就去多思考，好，这个文法的功德与利益，好，这样子的话就不会觉得说好像听善知识的教授，好，或者听太多了，或者听得不顺耳，就像负担一样，好，同时呢，从正面上来说，应当视为庄严。什么叫庄严呢？是这个善知识啊，说法者啊，像大医王一样，好，具足福德，具足智慧，好，福德这样智慧之良的，好，这种大庄严的这种医王的境界，好，视为庄严。那因此呢，能够依教奉行，然后以恭敬诚实，好，这是对说法者做如医生的想法。那第三个呢，悟三与其教戒，起药品想。有如病者，以医所配药品，即为珍惜。如是与说法者所说教授教戒，见其重要，应多历历珍爱之持，莫因妄念等而令其失坏。好，第三个是就对他所说的法的本身，好，那么要像药一样，好，就像什么呢？一个病生病的人，对于这个一个很好的医生，他所配的这个药，你一定是极为珍惜的。好，你相信他能够治你的病吗？好，因此呢，对于说法者所有的教授跟教戒，在这地方教授跟教戒有什么差别呢？教授的话定义就是说，对于这个功德卫生的功德令身叫做教授的那种言教称为教授，教戒就是说对于已生的功德令其增长坚固称之为教戒。好，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本来你什么都不懂，然后这个时候你今天第一次学这个，好，第一次学这个略论，好，里面很多的这个法对你来说可能都是好新学的内容，那这个叫教授。你过去本来不知道怎么样来听法，你现在知道怎么听法了，那么这个就是教授。然后在这个修开始修了之后，慢慢有点功德升起的时候，那么师长为了使你的这个功德更加的增长，补充种种的开示。好，你已经开始修文法仪轨的时候，那么师长在不断的跟你开示文法的这个功德，然后反面的说，哦，这个慢法的，哦，它轻慢善知识的过患，这个时候这可以增长你修这个文法仪轨这个法的这个力量，它的功德，那么后面补充使得以生的功德令加增长的，这个称之为教戒。就像我们看那个祖师的法语，好，开示法语，好，那我为什么每天要看祖师的法语？因为修行的原理我们大概都知道，但是呢还必须要看祖师法语不断鞭策我们自己，那个叫做教戒。好，那你学这个经论本来不懂，然后你开始正第一次学，那这个称之为教授。好，这教授跟教戒啊都是见其重要，那应该多分的努力与真爱，而且支持他，好，支持不失啊。好，不要因为妄念等等的因缘，好像那个杯子底下的漏洞啊，而令其失坏。好，这第三个悟是呢，于因重修起疗病想。前面三个都是你在听法的时候的一个心态，第四个是你听完法之后，你应当记住怎么样的心态，就说你应当因重的起修行。好，那这当中分为三段，第一段指正不修行而爱钻研文字的人。好，有若病者见若不服医所配药，病者不欲而作引服，如是与说法者所是教授若不修持，则见不能摧服贪等而因重修，好，不因无修为爱极具异类文词。好，就像一个生病的人， 他可以看见，他可以知道，如果他不服医生所配的这个药的话，他的病就不能够痊愈，因此他就会老老实实的按时啊定这个定量的去饮服这个药。那这是譬喻，好，我们都有吃药的经验，我们医生讲的话我们一直照着听，尤其你要得了这个重病啊，或者身体不舒服啊，医生怎么说你一定照着做，不会跟他打折扣啊，或者这个加加减减，不会。相同的道理，听法的人对于说法者所宣示的这个教授啊，如果不羞耻，就像那个医生给你开了药，你不吃，那么则 见了，我们就可以看见，就可以知道不能够摧服贪等这个烦恼而应众修。好，这个因为它是药嘛，前面讲以教戒起药品想，那么事后也应当要按时的服药，而这个应众去修，好，修你所听闻的法。相反的呢，不应当无修。无修是什么叫无修呢？唯爱其具，异类文辞。就像有的人他对学法什么呢，就是一种兴趣，好，他想要修行的这种意愿不是很高，好，这个就是喜欢里面的这个哲学思想，然后这个兴趣，那么再差一点就是为了名利，为了名利而多闻，好，那就是更不好了。像提婆达多啊，他有个一天啊能够日诵万计，好，这个背很多的这个计诵一天啊，但是呢，他就是为了名利而学的。好，那这是第一段。告诉我们说，我们听了之后必须要修，就像有病要按时服药一样。好，这第一个。第二个，又如麻风病者，所断足残，若仅服用一二次药，全无所济。我等自从无始以来，遭受烦恼重病所逼，于教授意略修一二，实为不足。好，这段是告诉我们，不仅你要吃药，而且要长时间的吃药。先举譬喻。就像麻风病的人，哦，那个很严重的病啊，在古代来说是绝症啊。好，那么手段足残，得了麻风病的人啊，这个手脚慢慢萎缩啊，哦，这个坏掉了。那么这么严重的情况，如果他只有吃一两帖药，那么全无所济，哦，济就是帮助，一点帮助都没有。哦，这个病太严重了，必须长时间服药。相同道理，我们呢，啊，从无始以来啊，遭受烦恼的这个重病所逼迫，对师长的这个教授的这个义理，如果只是略修一二，略修一二就是说，今天告诉各位修这个离三种想，离三种过，一六种想，好，那你知道之后，然后下去稍微思维一下，那怎么能够对治我们无量劫来的这种慢法，好，慢人，好，对人的这种法，对法师对法的这种骄慢的心，怎么对治呢？所以思维不足。好，这底下说啊，故为圆满一切道分，因以善观察慧，思则法义，如瀑流水利修持。所以为了圆满一切的道的这个知分，好，这一切道的知分指这个，哦，戒定慧三学，哦，这一切的这个这些都属于道的知分。好，就是说因为通过戒定慧三学嘛，可以使我们契入这个契入到这个道，我所称为契入到这个实相，所以他们称为道的这个知分。好，应当好善观察慧，以这种善巧观察的这个智慧来施则法义。好，就是我们学完这个略论之后，我们应当学习啊这个思维修。好，不只是道理了解就好了，要改变我们过去的习惯，因为这个广论或者略论，它就像一本那个实验手册一样，它告诉你，好，这个好像我们到实验室啊，以前我们各位都做过实验课，实验室它告诉你，这个手册上告诉你，第一步你要做什么，好，第二步做什么，第三步做什么，它都写得很清楚。那么广论它就像个实验手册一样，我们应当去练习，以善观察慧来施则法义，就像这个瀑布的流水一样，相续不断的，好，来。好，那个来努力的来修持。好，底下引证，如忏赞云：“于此心意恒愚昧，重病常时相依附。如麻风者，手足断，仅服少药何有何益？”我们的心呢，啊，恒常的在这种愚昧状态当中，而这个重病呢，啊，也是常时的相依附。就像这个一个得重病的麻风病的人，手脚都断掉了，那么他只有吃点少的药，那有什么利益呢？我们无量劫来的这种贪嗔痴的烦恼，你如果不长时间的修，那怎么可以呢？好，所以这个是第一段，就是警告那些只爱钻研文字的人，我喜欢广学很多很多的人，告诉他们要实修，不然学很多之后，到时候一样啊。都用不上。好，第二段， 始终于自身作病则想最为重要。好，于自身作如病则想极为重要，应有此想，于想亦起。于自身呢、啊、做病则想的话，这一点呢、啊、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有这个想的时候，你认定自己是病人的时候，其他无想啊，包括第二个于说法者，如医生想，第三个他所说的法，如同这个良药想，乃至这个第四个于应勤修行疗病想，等等等等，后面到第六个于佛法许久住想，这个其他想法才能够升起。就像你若不认为你是病人，医生给你开的药再好，你也不会吃啊，更不可能说长时间配去吃的。所以，这个第一点，于自身如病则想最为重要。好，下一段，若此仅是空言，则非未除烦恼而实修教授意，徒作听闻。犹如病者求医师矣，若仅好取医所配药，然不服药，病终不愈。此为《三摩地王经》中所说。相反的，若此仅是空言，这个此的话就是说，观察自身之病者。你观察自身是病人，这个事情是空言，就说你根本没有这么想，好，或者就说你虽然知道这个事情，但是没有努力的修，而身体觉受的话，好，那么就也就是说，我们并不认为自己是病人，或者理论上知道，但是没有觉受，所以因此呢，就不会为了断除烦恼而实修你所听闻的这个教授的这个义理。那么徒作听闻，只是用欢喜心来听而已，那这样就得不到太大的利益了，只是这种栽培个般若的善根做未来得度的因缘而已。甚至有时候这个更坏的情况，就是有人他听很多之后都不去实修，不去实修的时候，你就永远得不到法益佛法利益，你得不到真实的觉受的时候，你到听到最后你越听越没兴趣，因为我今天多听一部经，少听一部经，没差。好，那个听到最后就疲惫了。他听到最后疲惫没差的时候，到时就不想听了。啊，到时就说我老实念佛了，我到底都知道了。像这样的人现在很多啊。他事实上并不是说他真的已经知道道理了，他可以老实念佛，不是的。真的要老实不容易啊。好，那他只是因为他听了之后没有真正来调烦恼，所以没有得到法的这个味道。就像那个阿伽曼尊者说的，这个汤啊，你用舌头去尝才能够知道汤的味道，你用汤匙怎么搅拌也不能够知道汤的味道。汤匙搅拌就像你这个在佛学院课一直不断的听，那你也没有去好好的甚至去思维甚至实践的话，那听久了你会就麻痹了，这叫徒作听闻。所以底下举个譬喻，就像一个病人求医生之后呢，若仅是好取喜欢啊，去医所配药，然而终不服药。就像现在台湾健保啊，很便宜，很便宜啊。有些老人家没事啊，就到医院去啊，看看病啊，好了聚会啊，然后那医生拿个药啊，就领回家去啊，也不吃就放着。好，那么病呢、啊，终究是不会痊愈的。那么这个是《三摩地王经》当中所说的道理。好，看下一段，语中又云。我虽宣说其善法，汝若闻已不实修，如诸病者服药囊，终不能医自身病。好，比就是三摩地王经里面有说啊，我，好，这个佛陀他说啊，我虽然说极为这个善，能够极为善巧的来宣说正法，但是如果你们听了之后不去实修，就像什么呢？一个生病的人服了药囊，终不能这个。医啊自身的病。所以像现在很多这个修密的人，他们也会有这个想法，我的上师很有加持力，然后我依靠我上师，我对他有信心，我就能得到解脱。但是很多的上师，真正巨量的上师，同时警告这些他的弟子们说，上师给你们最大的加持就是说法。如果你不透过说法，不透过听法然后去实修的话，跟上师之间呢是无法联系的。上师是这个道理，阿弥陀佛也是这个道理。阿弥陀佛纵有无量的威德，四十八大愿 这个威德无边。但是我们心如果不在法上的话，阿弥陀佛也无法奈何我们。好，那我们听了很多，像病者服药难啊，就我们的意识生病。好，下一段，入行论中亦云：此等因身行，徒说有何意？为送疗病方，其意于诸病者。好，此等这些开示啊，应当去亲身的实践。好，你光说好或光听，有什么利益呢？就像一个人，他只会读诵药方，好，你听了很多，或者是你能说，就像一个人只会读诵药方，但在这个法当中没有升起真实的觉受的话，对这个生病的人，那有什么帮助呢？好，所以这个实修很重要，这个实修就关系到我们听闻这个法之后，每天静坐去思维修，很多这个道理我都知道，但知道了之后还不是你的。就是像我刚才讲的，用舌头去尝。那怎么用舌头去尝呢？就是在极静的心当中打坐观修，而且就像前面讲的，不是一两次的观修，是长时间不断的观修。好，比如说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个文法仪轨，你要长时间的观修。你前面两次观修，前几次观修，可能第一个礼拜观修你可能没感觉，可能第二个礼拜、第三个礼拜，或者可能经过一阵子之后，你再一阵子没有感觉之后，突然有一天有感觉了。好，这个如观察自身如病者想，你突然有感觉了。而突然有感觉绝对不是说你那天突然善根发起，不是的，是长时间的累积，突然才会有真实的这个觉受。所以各位来到这个地方学，就是要知道，我们要学的是你所学的上课所学的是个，这是个理论，你这个理论要去实践之后，要升起真实的觉受，那才是真正的你的。所以你真正觉受有了圣洁了，那才是真正你的，这个你属于你的这个智慧，有了真实属于你的智慧之后，再下来才真是真正的所谓一的智慧起修了。不然的话，前面都是隔靴搔痒啊，都是个前方便，在佛学院三年、五年、十年都是在做隔靴搔痒的事情的话，那以后就习惯了，很可惜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附带一讲啊，我们这个科目啊，略论啊，那前两天教务处有跟我讲，就是说要我这个考试啊，算成绩方式我自己定。我想我这个科目的定这个成绩的方法很简单，就期中考考一次，期末考考一次，考这口试。口试怎么考？就是这个思维式的方法，我坐这边，你坐那边，你带着我思维修，我听你带我思维修。比如说，好，前面的清净三智是仪轨，好，文法仪轨，或者清净三智是仪轨，或者就是后面的死无常、相满难得、三恶道苦等等等等，我们所教授过的、教授过的内容，你随便选一个观修，好，你常去练习练习之后有力量之后，期中考、期末考的时候，你带着我来观修，然后时间呢，至少要15分钟，好，到30分钟之间，好，这个就是我们考试的方式。希望学过这个科目的人，你真正的你能够有观修的能力，好，道师弟你真的有观修的能力。你看我们特地帮各位编了那本好那个观修的仪轨啊，编那本不容易啊，那个也因为那不是照抄的，还要稍微整理一下，不容易。然后我们希望各位学完之后，能够有能力观修道师弟。当你能够有能力观修道师弟之后，你就有能力知道一切法现为教授。因为以这个道师，因为道师弟就诠释一切佛法嘛。你有道师弟的实修经验，而且是在这个当中身体觉受之后，你就知道以后学楞严经、学维摩经等等等等，怎么样依着祖师大德的开示来观修，然后来身体觉受，然后来实修了，而不是像以前或一般的人，听听就算了。好，听完就知道这件事情也就了了，那很可惜啊。好，这是我们考试的方法，所以欢迎各位啊，回到正轨，当正修生呢、啊。看第20页，是故，所以因众修起疗病想中，因众修者，为因如实行持善事所示，诸取舍处。这个地方定义什么叫因众修呢？所谓因众修的话，定义他说啊，因如实的 行持。如此就是说啊，你老老实实的好去做。好，当然你要先了解它的道理了，你要观修，比如说你要观修文法一轨之前，你要先了解这个断气三归一六种想的道理，先了解之后，然后你就老实的去修。他告诉你断气三过，你不必自己编个断气四过、断气五过，不需要。等到以后啊，你有大成就了之后，你再编。现在不急的自己编，好。然后一六种想，你不要说我立三种想就好了，好，不要，你老老实实一六种想，这个如实的行持。然后善事，好，说是善巧的认识，就师长所开示的这个道理，好的，所示的这些诸取舍处。什么该取，什么该舍，好，这些修行的善巧你都很清楚，好，不要含糊笼统啊。又行持前须先了之，师者须闻，闻以了之，最终目的亦是行持，故于所闻法义随力行持，即为切要。在行持之前，你必须要先了之，好，知则必须闻，这个行持是个果，那么听闻是个因，好，那么你行持之前，必须要对于你所谓行持这个法门的原理要了知，好，包括修念佛法门也是一样，念佛法门具足的来说就是心愿行三资粮，好，不只是说你佛号念得多，具足的来说有三资粮，你要先知道三资粮的原理，而你要知道三资粮的原理，你之前你必须要闻，所以从果到因推，果是修行，往前推的因就是知。知的因就是闻，好，那下一段反过来说，从因到果来说，所以闻了之后就能够了知，好，最终的目的就是要行持。反过来说，你在闻的时候，你的动机就要知道，今天为什么要听闻佛法，是为了要行持，好，是为了要知，然后知之后来行持。所以未来呢，对于所听闻的这个法义，不管是多或者至少应当随力的去行持，比如说你这个学期学三四门，或许你没有办法每一门都行持，但最起码你要选一门你去深入，好，去思维观察，乃是以它来调伏烦恼，随力行持，那么这个是极为切要的。好，相反的下一段，若不如此，临命终时于未修行定生懊悔，此如仿效其余无者，欲求数十燃尽十匹。如果不这样子的话呢，好，就是说你是听听啊就算了，那么不去实践的话，临终的时候于未修行这件事情你一定会后悔的，好，其实不用等临终啊，障碍来了之后就后悔了。好，那就底下举个 PG 像什么呢，仿效其余的这个舞者，好，就这样，这个仿效这个跳舞，好，仿效其他这个像演戏演这个大将军呢，但他不是大将军，好，这个仿效其舞者，或者呢像这个求这个蔗食，好，甘蔗的这个食里面的这个，你要吃甘蔗要吃里面甘蔗的里面那个里面的部分呢、啊，但你就吃甘蔗皮，那吃不到甘蔗的真正的味道。好，关于这两个譬喻底下有这个详细说明了哈，我们去看下一段。劝发增上一乐经云：“为我师修今何作？莫使于人起忧悔，未获法要即苦恼。此事喜爱言说过。”这经典他说啊：“为我师修，好，我过去啊是虚，这个实修，我没有真实的这个修行。那么今天呢，障碍现前呢，那么为何会做这个？好，这个莫使于人起忧悔，他这个是这个师修这一段哈。”今何作、哦、这个莫时的与人起忧悔，就是说就像一个死去的人将面临死亡的这个与人啊与世的人啊起忧悔、哦、为什么会像个这个临终的与人起忧悔呢、哦、因为失修、哦、因为我失修啊，那今啊何以因此啊才会做这种莫时的这与人啊起忧悔的心，那这个时候呢内心没有获得佛法的法药，所以极为苦恼啊，心中惶惶不安啊，怕死啊、哦、那么这个是喜爱言说的过失，就是说我们要是只是喜欢这个听闻 会喜欢为人说的结果，那结果就是这样子，临终的时候颠倒、害怕，然后恐惧、愤怒，各式各样负面情绪，然后引导我们到三恶道。而且这个，其实我们不要说临终啊，你要一般的、一般平常的时候，喜欢听闻或者喜欢说讲那个习惯的话，心只会越来越躁动。你就像那个渴露啊，追求阳焰，永远觉得说好像这个追求不到，就是你就习惯性的要用什么一些经典的语言文字啊，一直在填充你的心，不断的抓，没有这种回光返照的能力的时候，经典很多，然后从就是一个习惯，就是不断的学，不断往外抓，抓个东西来安定自己的心的话，心只会越来越躁动，就像那个渴露追求阳焰，永远也不会满足的。那个习惯养成了之后啊，很麻烦了、很不好改。好，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就要学习这个即学即行的习惯。好，下段。又云：汝身处于观系场，谈说其余勇士德，自身退是应众修，只是喜爱言说过。这个就前面所说的仿效其余舞者啊，就像啊，你身处于这个观系场，这个看戏的这个地方。谈说啊，其余勇士德，这个台上啊，这个有这个演个大将军，这个勇士，那你在底下也模仿啊，他这个讲话啊，他的这个行动啊，那这个事实上是没有意义的。好，这是个譬喻，叫合法自身退势啊，应众修，那这个是喜爱言说的这个过失啊，而且模仿到最后你会以为是真的哦，这是很可怕的。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讲经。或者常常为人演说，说久了之后，如果说没有再静下来，从行为上深入去调伏自身心的时候，有时候会错解，会以为所说就是自己的境界了。就像那个他模仿这大将军，模仿久了，会幻想自己就是大将军了。下一段，又云：甘蔗外皮全无实，所喜之味处于内。若人嚼皮，则不能获得甘蔗甜美味。如其外皮严厉耳，思此中意如其味。归因远离爱言说，常不放逸思其意。先说譬喻，甘蔗的外皮啊，全部没有这个实，没有这个没有那个里面的这个实啊。那么所喜的这味道，处于内在的这个实，皮里面的这个甘蔗的这个肉啊。若人嚼皮啊，只是嚼甘蔗皮，则不能够获得甘蔗的甜美的这个滋味。好，这是个譬喻，底下合法。如其外皮，好，这个就是说你嚼这个外皮啊，掩耳，光说不练，不去修，就像嚼甘蔗皮一样。那么思此中意，思维你所学的这个道理，去思维，真的去思维修来调伏烦恼的话，就像吃甘蔗的这个里面的肉尝的真实味一样。好，这两个是个很明显的比对啊，所以应当远离爱言说的过失，常不放逸。好，那么。所以这个地方所说的放逸，就是说喜欢说，或者你今天学法的目的就是为了说，为了要跟人家说，这叫放逸，所以常不放逸思其意。好，这是第四个与应勤修习疗并想，就是我们听了之后事后要实修。看第五段，与如来做善事想，随念世尊为说法者，心生恭敬。我们这个地方就思维什么呢？我们今天所听闻的这个法的根源呢、是来自于这个世尊。好，那么这个善事或者有地方称为这个正事，就是说佛陀是圆满的，因为佛陀是圆满的，所以他今天所说的法一定是也是圆满的，可以真正的帮助我们得到解脱。好，依着他这个法来修，可以离苦得乐，乃至于成佛。前面对于法，你观察法像药一样，这个是就这个教来说，对法有信心，观察像药一样。这地方观察这个教的来源，佛陀，那这个是对这个人说这个教的这个人有信心，因为来自于佛陀嘛，所以佛陀是圆满的，所以这个教，也必定是圆满的，所以与如来做善事想。一个是对法的信心，一个是对说法人的信心。那个这个人的话指的是不是法师，是最原始的源头法源的佛陀。第六个， 于正法里起九住想。因此有一听闻此法，愿圣者教，九住世间。这是发菩提心。你发菩提心的时候，你在听法，那么可以得到这个大的利益。那为什么呢？因为你发菩提心听法了之后，你听闻这个法，就能够真的愿意这个依这个法来修行。好，前面说的好，观自身如病者等等的。那么你愿意依这个法来修行，得到法的利益，然后呢，以后才能够真正的帮助别人。你有这样的这种清净、这种正确动机之后，你在学法就会知道，这个法一定要先拿来调伏我自己，调伏自己的烦恼啊，以后才能够满我的菩提愿，来调一些众生的烦恼。所以这个发菩提心也是很重要的。好，所以以上就总结就六点。第一个，观察自身之病人最重要。第二点，观察这个法师就像这个医生一样，能够善巧治疗我们的病。第三点，观察法师所说的法就像药一样，能够治疗我们的病。第四个，与殷勤修习疗病相。那这个思维佛听法的时候，这个动机，我以后就要殷勤修，还是以后呢也是要殷勤修。第五个呢，好，这个与如来起善事想，好，对这个法的缘，法缘的佛陀有信心，所以因此对法也有信心。第六个呢，与佛法起久住想，好，听法的目的是希望使这个佛法能够久住。好，依这六种想。好，前面断气三过啊，一六种想，那各位以后上课之前呢，好，就是我先提早进来，然后坐一坐，你乃至花一两分钟的时间把这个略过去都好。好，你在一这样略过去之后，好，这种稍微这样快速这样略过去的话，你的心好慢慢就能够升起这个觉受，升起觉受的时候，你在听法同样的法，你得到的利益就完全不同了。好，看第二段。因与心相续，好，心续结合而闻正法，这是第十七页的哈，丙三，这个正听之理分为三段的第二段，第一段是总说闻法的方式嘛，就断气三过一六种想，这介绍完了，那我们现在介绍的是第二段，就是说你在这个听法的时候，要让你这个心相续，好，这个内心呢、啊、跟这个法。要结合在一起，好，就是说你要以这个教来以教造心呐、啊。好，那么一边听，这个一边听一边听的时候，一边去对应我们的这个内心，好，而不只是听一个哲学思想而已。好，那当然更不是拿这个法来造别人，好，造这个别人的是非，主要是造自己内心的是非。好，看这段文。又与说闻正法之时，若将自身相续，置之一处，另说语法，则其任说合法，皆难获得要领。是故虚伪学者自身相续而闻正法。在说法的时候、闻法的时候都一样。如果将自身的这个相续，这个相续指的是内心啊，将自己的内心置之一处，那么另说这个其他的。这个佛法，好，那这个说法的人是这样，闻法的人也是这样。你听法的时候，法师在讲法，比如说他在描述贪嗔痴的烦恼，那你不用这个法师的法去照我们内心贪嗔痴的烦恼，反而觉得这只是一个理论，或者是拿去照别人，那这个叫做你的自身心的相续跟法治，这就是另外一处了。那这个就不对了，你应该将法师所说的法贪嗔痴好。照内心，那么法师讲啊，这个真如本性回光返照，去照我们内心，不要把这两个分两家，要把它合在一起。说法也是一样，你在说的时候，事实上我们在说法的时候也是也要以教照心，一边说一边在照我们自己的内心，不只是做看外面而已。这其任说合法，竟然获得要领，分家了。所以必须为了抉择自身的这个相续而听闻正法。好，底下举譬喻，譬如欲知脸上有无黑污等垢，照镜之影即出其垢，自身行为有过失处，亦有闻法陷于法境，而使欲众变生苦恼，为我相续何以至此。好， 他举个譬喻，就像我们照镜子，我们为什么照镜子呢？就是希望知道我们脸上有没有污垢，好像比如我们出门前啊，照个镜子，看看脸上有没有这个污垢等等的。好，那底下合法就是说，我们自身的这个行为有过失处，也是要照镜子。那这个镜子是法镜，那这个法镜怎么来呢？就是透过文法。好，你透过文法，你看那个佛法里面告诉我们，啊，贪嗔痴的烦恼，啊，或者你看今天我们讲的这些，啊，断七三过，一流容想，这个也是个法镜啊。那比对我们过去文法的心态，啊，你看啊，有这个过失那个过失，啊，这个就是法镜。那么文法的法镜，这时候意中啊，啊，变成苦恼。好，那变身苦恼就觉得哎呀很惭愧啊，很自责啊，为我相续，可以就是我内心的相续啊，好，我的心啊怎么会这样子呢？我们所以一个人真的有惭愧心他怎么来的？他不是说只是靠这个挫折啊好那些的，不是的，他是因为听闻佛法，他听闻佛法之后知道我们自己不足，那时候就会有惭愧心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就刚来佛学的人哦，他会说我学这个，我学过这个法，我学过那个法，听了很多很多很多。但是他来慢慢久了之后，诶，发现慢慢他的个性啊会调柔，会清净，会谦卑。为什么？因为在外面的环境没有实修，我们会觉得得到很多。但是当我们经过实修的时候，拿这个法经一照啊，我们身体太多太多的烦恼了，而且这个烦恼要除啊，不是吃两次药，不是短时间就能除的，这个时候就会有惭愧心了，忏悔心。好，好，为我相续，何以至此啊？惭愧，忏悔。所以呢，底下说啊，自己除过，并修功德，是故应当随法修学。这个时候有惭愧、忏悔，这个时候就有修行的动机，除过的动机，而且能够精勤的修种种的功德。好，这功德就戒定慧了。好，戒定慧的功德。所谓应当的随这个法，好，这个随着师长所教授的这个法来修学，尽量好。当然，佛学院开的课你不可能全部都摄受，好，至少你一个学期叫个主修，好好的深入下去，好，随份随意的这个修学。那你比如说这个学期的课你听了之后，你现在没有办法马上去实践的话，你心中也要起这个意念，我现在先以这种正确的心态来听闻佛法，清净心来听法，我以后一定要实践这个法的内容。好，这个有先后之地嘛，现在先实践一部分，其他部分以后也要去实践它。下一段，如本身论中苏达萨之词，请阅王子说法时云：我知恶行明见于法境，一起即苦恼，我应去正法，菩萨知其亦乐矣，成闻法之器，这位说法。在本身论里面呢，这个苏达萨的他的孩子，他的名字叫班族，班满的班啊，这个手足的族啊，班族。那么他为什么请月王子说法呢？因为这个班族啊，他是个罗刹啊，那个吃了很多的这个人啊，那吃很多人，他后来他抓到这个月王子，想要吃掉月王子的时候，他觉得这个月王子这个人这个气质跟一般的人不一样，那就他这个就好奇，问说你为什么有这样的这种这个气质啊，跟人家不同？他说因为我心中有正法，有正法的力量。那这个苏达萨他的儿子啊，这个班主他也是有善根的人，他想哦有正法就能够有这样的气质，他就请问月王子说啊。那你能不能跟我讲你所知道的正法是什么呢？这月王子跟他讲，第一个，你要处于地下座，就前面那个，第几页啊？第十六页，第十六页这个本身论呢，他说应住地下座，好，身体调伏的以少年牧师，好，就是这月王子就说，就是月王子说的。应住在地下坐这些的。好，第一个，你这个身口意三业，这个要虔诚恭敬的心。好，然后呢，然后这个 然后这个班主他真的虔诚恭敬的心，然后铺上法座，请越王子说法之后，然后越王子为他说法，说了法。那这个时候，这个班主就很感叹了，说下面这段话，他说：“我的恶行啊，这个影子，这个影像，明明白白的显现在佛法的法境当中，用这个佛法的这个照过去的这个痴人啊种种的恶行，所以忆起啊极苦恼，我内心极大苦恼。哎呀，我过去愚痴啊，造那么多恶业，所以我应当啊，好趋向好这个正法。所以呢。”这个菩萨知道他的意乐意乐矣，知道这个他这种真正的成就法器的这种意乐，所以就为他来这个说法。所以这个就是说，你在听法的这个之前呢，你要真正的有那种很殷切的这个求法的心。那为什么你会有殷切求法的心？因为知道自己是病人。好，所以你在听法的时候，就真正是为了疗病而来听法。所以我看那个日中仁波切的注解，他说啊，他以这个他解释这个六王子这个公案之后，他说啊，如果说你看哦，你看他本来这个班主本来不懂佛法，一个恶人，恶人之后他转变之后，他要学佛，那可能会比较容易。但如果说一个修行的人，一个学佛的人，他懂了很多的，他已经懂了应该怎么做。但是他应该怎么样心态的文法了哈，但是还是习惯性的，就是听法就只是为了好药心，为了广泛集很多的文采、语言文字而听法的话，他这样的人呢、啊，其实比那个班主啊更难以治，因为班主他是过去不知道，他这个时候知道，他马上就能够升起恭敬的心，所以他马上就能够得到文法的利益。但我们已经知道了文法很重要，然后但是就习惯性的以不正确的动机来听法的话。这习惯一养成，就变得以后道理都知道，不能贪嗔痴，我们要持戒，那怎么都知道，但是都是习惯性的，就是知道但不去做的话，以后养成习惯的话，那比那个班主啊更难治，更麻烦。所以我们要成就闻法器，这个很重要。前面讲闻法的功德很殊胜，但是我们本身是一个必须是一个闻法的法器，断气三过，一六种想，我们这个都以前是贴在那个讲堂上啊，给各位看。好，那各位看了之后，就是说上课前啊，要修，然后不止上课前这样略修，有机会我们最好你现在开始练习啊，比如说早晚课打坐的时候，好，那个指定时间你开始去修断气三过一六种想，打坐的时候去试着去详细的观修，或者另外找时间坐下来修止啊，修观，好，仔细的观修它的内涵。然后平常仔细的观修，然后再上课前再稍微略修一下，好，这样就帮助你这个后面的听法，好，这个缘起很好。第三个结论，思维的方式，好，这个就是啊，这个第十七页的那个丙三的哈，正听之理分三的第三段。总之，应当发菩提心而念：我为利一切有情，愿能成佛，未能成佛。然后渐续修学其因。未修其因，须闻正法。是故应当听闻正法，意念闻法所生利益，发欢喜心，断其等果而闻正法。好，这地方做个总结。我们听法的时候，应当发起菩提心。那听法跟发菩提心有什么关系呢？它底下就告诉我们的逻辑关系。那么，我这个菩提心就是为了利益一切有情，愿能成佛。这个就是菩提心，这是果。那为了成佛。渐续修学其因，好，再往前推它的因。那么就是说，你要立一切有情，你必须要有相应的这个较量跟正量嘛。我们之前讲过了，好，那么有这个要三十道的较量跟正量，这个它就是它的因。那么要具足这样的因的话，须闻正法。你不听闻正法，怎么会有较量跟正量呢？好，所以为了成就菩提道，所以我必须要成就三十道的较正二量。因为为了成就较正二量，所以我必须听闻正法。好，他这个从果到因的推啊，好，从菩提心这样来这个角度来看，好，所以同时呢，这是一个同时意念闻法的利益，而欢喜心，好，断其之过，好，而听闻正法。好，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个地方。好，向下文长，复旦来日。